上一节就是讲到这个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音树下，这个是说法的地方，佛陀永远是顾念着众生的苦厄和灾难，所以经常的往来恒河一带游行教化，使无量无数的苦恼众生都能沾法语论者。不但佛陀如此，及当时的佛弟子们都经常到诸方去游化。那么后代的出家佛子啊，这个在讲我们啊，没喜欢喜作化一方，这容易发生问题。因为一地方住久了，渐渐就把这个寺院还有产业甚至佛教的信众看作己有，同时自身的物件也越来越多，贪婪心也越来越加滋长，不知不觉地陷入利益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所以为了利济众生想啊，节制自我的私欲想，佛陀特别注重游化诸方。这个很惭愧哈，他讲到这里，我们好像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没有办法有，都喜欢作画一方的哈。但是我想哈，就是我觉得现在也比较不适合作画那个油画了啊。像以前我们不是说一波一波什么千家。就是说我们可以到处到去人家去挂单，有没有？现在的社会，你要去挂单也非常困难啊，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过我们倒特别要注意的，不要这个，要节制自我的私欲想啊，为了众利济众生想啊，这个是特别谈到的。那在游化诸国，接着我们解释这个到广严城哈，广严城，广严城是梵语的毗舍离的意义，因为土地广、文化高、物产富，人民的生活都安乐舒适，故名广严。据经学者考证啊，这个广严城啊，在恒河以北巴特那的地方。广严城是总名啊，佛住的地方，是在城外郊区的月音树下。所以佛说法没有一定的处所，有时在庄严宽敞的大厦，有时是在幽静的树林间。接着我们解释月音树哈，这个月音树哈不止一棵两棵了哈，应该是指月音林啊，因为树多，大家都坐在林下听法啊，微风吹动枝叶啊，变作种种自然的音声，犹如昼夜。所以叫做月音树，月音树。这个底下就是我们解释的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音树下。那么月音树不是一棵啦，就是月音，应该是月音林啦，微风吹动枝叶啊，做自种种自然的音声。这个来，接着我们就解释这个人众，人众可能他每一个都会稍微做一下解释哈，做一个解释，与大辟除众哈，辟除众8000人聚哈，这个是听法众，菩萨摩诃萨36000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这个是列举听法的大众。那本经为大圣的教典，普为一切众生斗机起效。所以我们列举的有这个刚刚的就是声闻众跟菩萨众人天众者。所以这个佛为众生开示法门，现在讲到三十页嘛，圆满究竟而广大普及的，大根器的众生的听的就是大利益，小根器的听的就是小利益，这个实在在分类啊，就是以这个发心跟愿行为主啊，发心跟愿行。如果你这个处处以利济众生为前提，就是大圣啊。那这个你的行愿比较小啊，其实以这个了生死为大事，就是小圣。那他又讲到，如果这个本经啊，如果你我们对于本经啊，只是免难消灾啊，能天福报，那不厌离生死哈。以世间的娱乐为目的，那就是人天秤啊，人天秤了。所以这个跟发心啊，发心跟都一样哈，跟你修行啊，愿力都有差别哈，行愿哈。来，接着我们就从这个大比丘丘众哈，跟这个菩萨摩诃萨哈。那么世尊在说本经的时候，第一类的听众是比丘众哈，是行声闻法，证阿罗汉果的小圣人啊，比丘众哈。这里应该有四众哈，四众啊，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或加这个尼众的这个四叉摩那为五众哈。沙弥尼斯沙摩那哈，这个是属于女众的哈。那再加一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七众哈。我们刚才讲的七众所以这里是讲这个五众哈。出家众以比丘为主体啊，所以特别举为声闻乘的代表。比丘是比丘的意义。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起示哈，起示有两个意义啦，一个是向佛起法，一个是向这个我们这个出家比丘啊，是要靠这个信徒的布施来，无论衣食住，要靠布施这个来维持哈。一方面向施主起食啊，以维持色身；那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从佛起法以养慧命。那么与会的比丘众有八千人其实不止这样子哈，不止这样哈，所以这个只不过是约大比丘说哈。那么这个大哈，不是指这个年龄大就是这个大比丘哈，就是只能够精勤修学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证得无学阿罗汉果的圣者叫做大比丘不是指年龄大众是众多比丘过着这个团体的生活团体非一人两人，所以我们常常称比丘为众就僧人的僧现在这些大比丘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月音树下共听佛的说法这并非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有着同一的知见同一的戒守同一的意志，大家一心一德共住一处为法修行，过着和乐清净的僧团生活这里是讲到这个六合敬六合敬。那么这个导师在另外一部这个在佛法概论里面有谈到，他说 这个世尊当时啊，就在他那个时代，有没有？世尊那个时代，这个阶级都不平等，哦，种姓这个都不平等，哦，在当时，哦，能注意到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六合敬啊，利合同君啊，这个义见合同解啊，戒合同修啊，戒律上都遵守戒律，那么在经济上啊，大家能够的这个利合同君啊，在思想上跟见解上能够相同，在当时的那一个时代啊，他说到世尊，这个是不能不说是这个非凡的拙见，哦，就现在应该民主的时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理所比较能够接受，在当时的那一个时代，2000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思想，这个他是称赞这个导这个世尊啊是这个非凡的拙见，哦，所以这个利合同君，戒合同修，戒合同解，这个是三个，那底下就是身口意，所以六合敬就是经济的平等啊，戒律的遵守啊，那么思想的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个身口意啊，身和同住啊，口和无争啊，身口意意和同悦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僧团里面注意的六合敬，六合敬。那么第二类啊，就是我们的菩萨摩诃萨，这个第二类的听众啊，是36000的菩萨摩诃萨啊，这个为了修学大乘法门的菩萨众啊，大乘与小乘的戒说啊，是很简单明确的哈，如果专是为这个独善的治疗生死的，便是小乘；若不仅是独善其身，而能监度一切众生的，即为大乘和监度一切众生。菩萨这个梵语来讲，这个来讲台语比较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啊，菩提啊，菩提就是觉，有情就是萨埵啊，觉有情啊，就是有生命活动的，有情事作用的，在生死轮回中的啊，就是不论是天人鬼畜地狱啊，通是有情啊，通是有情。那菩萨呢，他有高度的智慧，就是有觉，是有觉悟。物分的有情，也即是有情中的觉悟者，有情中的觉悟者，觉悟中的有情，有情中的觉悟，所以在修学过程中，菩萨一面上求佛道，一面下化众生，佛的大菩提，他是说众生啊，还是小乘的大菩提啊，佛的大菩提，小乘啊，还有一些众生啊，他不知道需求，唯有这个菩萨知道需求，这个是上求佛道。那么下化众生啊，众生的无边苦痛啊，也唯有菩萨肯发心啊，伸垂救之手给予援助，使众生获得这个清凉法味。这个就是曰上求以下化，智慧以慈悲，而说明菩萨。那么一听说菩萨，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曼殊、普贤、观音、地藏等大菩萨。其实菩萨是有大小和深浅的。我们如果肯学这个菩萨上求下化的精神，我们当下就已经是菩萨，不过是初发心的菩萨。好，这个初发心的菩萨，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好不好？以前我还在家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当菩萨这个大菩萨很困难， 各位有没有想到？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啊，哦，是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出发心的菩萨要具备什么要件吗？哦，可能不太知道，我也先稍微解释一下，把这啊。哦，有愿，对对，还要行，可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要件。出发心的菩萨，凡夫菩萨，他要修十善。十善大家知道了哈，不杀盗淫妄，还有呢，这个不两舌，不取意，不恶口，还有就是不贪欲，贪嗔痴嘛，不嗔，不邪见，这个十善。那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出发心的菩萨他修十善，那跟人天圣有什么差别啊？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导师有特别讲到，他跟人天圣是有不同的，不同的。主要的是出发心的菩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学习佛法，我们要圣洁一切的法呢。圣洁就是你要认可这一些法，什么法？一切的法，世间一切的法都是什么？这个缘起的，缘起什么叫缘起？就是说，我跟他人是互相共存的，还有说身心是相依的，一切都是在缘起法中。从这个缘起法中，他有讲到的比较这个冥想的，就是。这个在身心自他，这个都是辗转的，所以在我们在等于在讲什么呢？诸行无常嘛，诸法无我，一切都是在因缘当中。我跟他是有一定的因缘的，这个等一下会讲。哦，所以他的性，但是他是缘起，可是他的性相是毕竟空啊，毕竟空。所以在这个即空而有的缘起智慧。来普利众生，这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你，再讲通俗一点，当你有一天你帮助了别人，你觉得说，你布施，你觉得也是等于在这个布施自己，你就会讲这个，因为这个就是缘起法，辗转嘛，辗转的缘起法。你布施很多，终有布施失去，还是会再回来。这个就是以这个缘起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或者你在另外一个角度，缘起吧，我跟众生啊，这个自古大德就是说，如果真能够了解这一个哈，你会真相信啊，这一切的众生啊，都是我过去生啊无始劫以前的我的六亲眷属啊，如果真的能够通达这样。有时候你就可啊，心就比较会又遇到逆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释怀。好，这个就是以缘起的角度来看。那么我这个我也确实遇到一位老和尚是这样。我去这个青青农场，这个遇到这个老和尚，他我那时候我们是户外参学在那边，那他就。我们第一次，他在清净农场啊，在上面一点，这个叫祥林精舍。早上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在那边啊运动，他就说：“真久无看。”哦，老和尚，我们认识吗？伊讲有哦，是你都唔捌我尔。伊讲都你唔捌我尔。他就在讲这个，后来我要想一想，说他怎么会这样？我真的这一生啊，从来都没有认识过，都不相见了、怎么第一次他就讲这句话？哦，他就在讲这样，我们过去以前啊，都是曾经是六亲眷属，只是我们都不认识的，互相不认识了这个就是以这样的心理啊，来这个广行十善啊，累积十，所以这个跟人乘法不一样，那个人乘法比较注重偏狭的家庭啊，为自己的这个人天福报来修持，这个是根本不同的啊，根本不同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檀木菩萨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有两个特征啊，两个特征，好，就是具这个烦恼，这个檀木菩萨有两个特征，也具烦恼身啊。所以凡夫是离不了烦恼的，哦，所以我们要檀木菩萨，我们要老老实实的觉得说我们有这个种种的烦恼，那么发心这个佛法去降服他。所以他有特别提到了哈，大家听一听，他是说这个慈航法师的时候晚年啊才来花院离淫欲心啊。哎，慈航大菩萨呢，他到了晚年他才说我要发愿离淫欲心呢。哎，这个他说这个才是真实的佛弟子的模样。哎，大家就疑问啦、啊、哦，哎，学佛的出家大德这个内心也充满着烦恼啊，怎么能够让人家归敬呢哈、哦导师后来在他在一起讲说啊，这些人啊、哦、也把烦恼看得太轻易了、啊、太轻易了，烦恼太看得，所以这个智安法师他讲这句话才是这个真的佛弟子的模样啊。因为这个淫欲，这个欲啊，这个是我们欲望里面啊，我们欲界里面这个最难断的哈、啊、你到什么样的境界来断这个欲哈、啊、但你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肯这样老老实实的讲出这样这句话，所以是真实的佛弟子模样、啊、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他具有烦恼身、啊啊、但是初一的菩萨呢，他对这个佛法的根本理据、啊、有相当的正确、啊、所以自己修菩萨行也能引导众生来学、啊、所以他虽然没有断除这个烦恼，也能摄化众生啊，啊，像这个烦恼所不染的境界，也能为大众做医治师啊，这个就是凡夫菩萨啊，大概的讲一下。好，那第二个，初发心的菩萨必须要有这个气概啊，啊，宏伟超迈的气概，菩萨以利他为重，啊。如果专重信愿、啊、有时就会跟这个神教相似、啊、就是说学佛跟拜妈祖不同款、啊、求神不同款、啊、我们有求有保庇，我们除了求这个佛力的加倍，我们要又要有这个啊，这个发心菩萨要宏伟超迈的，要利他为重啊，啊啊啊、如果是专修正的、哦、就会落入小正，所以他后结语、哦、我是从这里穿插过去这个初发心菩萨，所以初发心菩萨要了知世间是缘起的、哦、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互为六亲眷属，一切的人类、啊、跟我们自己、啊、都是辗转这个依存互相依靠存在的，所以我们能够这个依这样去实行十善是啊，初发菩心心菩萨修十善的这个方向啊，方向啊，这个底下就是这样，所以初发菩心的菩萨哈、啊，由浅至深，由小至大哈，三十三页哈、啊，现在是三十三页。如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啊，啊，同样名为学生啊，只是学历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上求下化啊，人人都能发菩提心，行菩萨行，人人就是菩萨。哦、啊，所以菩萨的名称很通泛的、啊、哈、啊，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三万六千菩萨指的是这里哦，这里说的是大菩萨摩诃萨，摩就是大啊，摩诃就是大，萨是萨埵啊，萨埵萨埵就是合成大有情啊，这里是大菩萨啊， 经典里面常讲大菩萨啊，于一切众生中啊最为上首，是人中的领导者，有高超的智慧，深切的悲心，广大的行愿，那么成就了无边净功德法，所以我们说是大有情啊，就像曼殊啊、观音等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此中所指的大菩萨啊。哦，除了这个三万六千的大菩萨之外，应该还有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的等次位次菩萨，也在会听法。药师法会的大菩萨有三万六千，比起八千，刚刚讲的八千众的大比丘啊，超过多多，可见学大乘法门的多于小乘啊。再来第三类的，我们讲到这个比丘还有大菩萨，再来我们讲人天众，人天，我们先讲人，先把它归类一下，就是人众呢，就是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那天众呢，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个国王大臣，这个导师有一一的解释了哈。这个国王啊，王为自在意，为国政权衡，有着自由自主的决定作用，所以自由自主的决定作用，所以称为王。这里通指是一国的领袖、元首、主席、总统等，这个是国王。这个是大臣啊，大臣是国王的助手啊，协助国王处理国家政务和为国安民的要员，如现在这个现代政府中的院长、部长之类。第三个婆罗门啊，这个翻译为进行，是这个印度四阶级之一啊。他们不是耕种，不做生意，也不做工啊，专门执行祭祀的职务。印度极重视祭祀，而祭祀也有一定的技法啊，必须请专门的人士啊、人才啊，就是祭祀，方能如法的举行。因此，这个印度社会就产生一种地位极高的宗教师阶级，叫做婆罗门阶级啊。这个是讲到婆罗门。那么居士人，印度的社会有的第三阶级叫做吠舍哈，吠舍，也就是一种自由民。这个自由民啊，其中富有是富有的，有地位的绅士，所以便称为居士。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称在家学佛的人为居士哈，就是其实是不符合这个印度的居士的本意的哈。这个印度这个的居士啊，以现在来讲说是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啊，是地主或工商界的实业巨子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家学佛的都称他居士啊，居士哈，就居家之士哈。不过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了哈。以上的这个王、臣、婆罗门及居士啊，只是四姓阶级中啊举出有力量、有地位的人作为人众的代表，其他参与法会的当然还不少啊，还不少啊。这个是人众人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天龙八部哈，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属于天众啊，既然 说是天，那为什么又有龙等八部呢？哦，有没有想到？因为天有高级跟低级的分别，所以有一些这个鬼畜啊，因为福报大，可以得以受身天上，受天的统摄。好，所以天它有高级跟低级的分别，所以它有这个鬼畜啊，鬼畜啊，所以也算是天众。八部哈，各有名称啊，各有名称。这个今天我们先提出天龙两个名为代表。好，天是属于光明之意，指空界中的神明。依佛法中有28天，好，28天，好，我们知道天有这个欲界天跟色界天啊，不色界天，那么这里就有28天，好，那欲界是有6天呐，色界有18天，啊，无色界4天，那么欲界的天我们稍微讲一下，好，6天，啊。其中这个4个天我们比较常听到啊，是天王天啊、刀立天、夜魔天、多帅天啊，后面这2个6天啊，就是可能你们那边没有哈、没有乐变化天跟他化自在天。好，这个多帅天，多帅天弥勒菩萨在这里啊。有人讲说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欲界啊，只有一位不退转的菩萨，那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不退转，一生不处嘛，哈，当来下生弥勒，哦，他就当来下一生就要成佛了，哦，就是多帅天。哦，所以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天，总共有28天。那么关于龙的传说，印度与中国大致相同了。据说龙的形态跟蛇差不多，啊，龙的形态啊跟蛇差不多啊，而鱼跟蛤蟆哈、也可以化为龙。那么这个世界下雨啊、落雪、降冰炮都跟龙有关啊。龙等八部都是守护佛的神像，天龙八部啊都是守护佛的神像。就像我们中国的寺院中啊，一进山门就有威风凛凛的四大天王，还有2大金刚的神像，湛纲一般的镇守的，这个是善的护法神。那么八部中也有性情暴力、善于捣乱的不良分子，那是没有受过佛法熏陶的、受过佛法熏陶的八部不但维护佛法，而且也乐意维护护卫修学佛法的善人、这个就是天龙八部。那么接下来解释人非人等众，国王大臣是等是人啊，天龙八部啊就是指非人。好，所以经中说人非人等，释迦佛啊，人非人等，释迦佛的教化众生主要是对人，如菩萨、比丘、国王、大臣等啊，主要是人，或是出自人间，或是现人身的哈，所以他主要对象是人。那天龙八部只是护法者，他们深知佛法的好处，所以发愿护持佛法啊，凡是法会道场以及修持佛法的行者，他们都乐于保护，所以他们虽属非人，佛教也非常尊重他们。这里再穿插两个实际的例子，好不好？要不这个一直念下去可能会度过。 这个确实哈，我有遇到哈，但是这个遇到不是我肉眼，我肉眼看到天龙八部，我就是这个有啊，这个有通了啊，没有，就是以前呢，在福严佛学院哈，曾经有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他要去捡这个我们山上这个电缆线，我们推广部啊的这个视讯是从这个福岩拉下去的电缆线。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去看那个来运动的这些菩萨，就跟我讲说这个我们你那个电缆线好像昨天晚上小偷要准备要来偷，结果没有偷走，他撞断了这个水管，撞断水管。哦，我去看了，哎，对，他拉错线了，所以去撞断水管，很紧张啊，他走了。走了之后，哎，因为哈、向各位报告，以前我曾经当过刑警，当过6年哈、这个我看了，我知道。我看了之后我就跟当时的院长说，他还会再来。我是用推理的啦。我说，因为你山上，我们那时候山上有三间寺庙，晚上根本都没有人啦，差不多9点10点就大家安单了嘛，很宁静。这条山路就三间。啊，福岩啊，底下的智观寺，中间的一通寺，我说这个他还会来，他是拉错线，他觉得要偷你这个很容易。那当时因为那个我们的院长啊快要交接了，哎，他说等偷了再讲，我说怎么可以，这不可以这样。后来新的院长就是后官院长哈，后官院长他做事比较积极了。他做事比较急，我跟他讲，跟他讲的时候，他马上啊，没有几天了、他就叫这个修理这个装监视器的来了，因为你不装你抓不行了、就装了监视器。结果我们那个下午装监视器啊，晚上小偷就来偷了，偷了这个。偷了，我们隔天早上就知道了嘛，哈，知道，我们就马上叫那个监视器的公司来调阅，然后就调到了，但是那个影片不清楚了，反正这个过程中，后来经过2-3个月才有把这个小偷，这个偷电缆线的把他抓回来，警察有把他追。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积极办这个追这个小偷，就是我们是想是这样的，我们以佛法的戒律的观念来想，就是说他来偷这个十方的，因为我们佛门三宝地啊，就是这个十方来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个结这个重罪，我们要把他找出来，然后让他来一个归还，然后也让他啊知道这个。三宝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好偷的。那主要我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从这个我当刑警，我毕业之后就当刑警，那看过那个窃盗案件，我都要去给人家采指纹的。我看过那么多窃盗案件，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下午装监视器，晚上小偷就来偷，没有那么凑巧。我说这个一定是有。这个护法神啊，这个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当然是人为的也非常重要。那另外就是这个，我来这边进山的时候，有一次午斋的时候，我一坐下去，闻到那个电线烧焦的味道，我一闻，去查，原来是那个老旧的电风扇哈，它没有插电哦，但是它已经有那个电线烧焦的味道，所以我就 赶快把这个老旧的 电风扇汰换掉。我想说，这个哪有这么凑巧的？那个电风扇刚好你要吃饭坐下去，这个发出这个味道。如果是在晚上这个烧起来，那这整个讲堂就烧起来，地下室尤其又是在地下室就烧起来。我说，哎，啊，这个就是我们啊，就对于佛法，对于这个乐于保护修持佛法的这个我们这个护法，我们都非常的尊重他们。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主题哈，就是我们还是要认清佛法是人以人为中心的啊，天龙鬼神啊，仅是处于旁听和护法的地位啊，不能反宾为主啊，专门注重敬奉天龙鬼神啊，把这个人本的佛法忽视了。我们对于天龙八部可以恭敬供养，以犒赏其热心护法的辛劳，而然而绝不能皈依他。我们真正的皈依处是三宝崇高而伟大的三宝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那如上所说了，就是我们刚刚就我刚刚有讲，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比丘、菩萨、国王，还有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无量无数的法会大众虽然身份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而大家都能够有秩序的恭敬围绕着佛陀如心拱月聚心会神的坐在那里谛听慈悲人民的人民的佛陀为他们宣说微妙法门那从刚刚到现在就是讲叙事正信就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那有谁来听法就是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夜莺树下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这个就是讲到叙事正经实地人实地人物实地的。那么接着就要讲离情起说这个讲完之后看大家有没有稍微有一个问题尔时曼殊师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坐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屈躬合掌这个要离情的离情的离情的这个就是缘起分谁来离情当然我们知道阿弥陀经这个是佛不请而说这里曼殊师利同法王子他要来向佛请法了尔时就是大众在围绕听法的时候曼殊师利为曼殊师利其实就是文殊师利的意义了文与曼古音都是非常相近的曼殊师利就是妙吉祥嘛各位有听过吗这个南无妙吉祥菩萨这个好像舞台上他们就唱这一点妙吉祥妙妙就是这个曼殊师利就是吉祥妙就是曼殊师利就是吉祥在大乘佛教中是以智慧为特性的菩萨 成为诸佛之师哈啊，这个文殊菩萨成为诸佛之师，这个我就不另外解释啊。法王子是菩萨的尊称哈。法王就是指这个佛陀哈。佛说我为法王，以法自在啊。这个是出自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譬喻品里面讲的。我为法王，以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啊，就是啊，世尊啊，这个以法自在，然后要安稳众生，所以现于这个世间呐、啊。法王子是菩萨啊，所以像这个国王的太子，就好像这个国王的太子是候补的国王啊，将来要继承王业的哈。曼殊师利为佛的继承者，所以称为法王子。那这个导师就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么这个观音、地藏等大菩萨，他也具备这个继承佛陀的资格，应该可以称为法王子的啊。那么经中为何独以此名尊称文殊啦哈？哦，所以他底下导师就解释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佛果是由菩萨的因行而来的哈，因行他在因地里，好，他因地里发什么大愿，好，成就佛果啊，菩萨因地有种种的功德，可是呢，最主要的是智慧，啊，佛明觉者也叫做大菩提，那么。曼殊师利有高超的智慧，以诸菩萨中最为第一，以佛的大菩提相近，若再进一步便是大觉的佛陀了。所以经里处处称赞他为法王子。好，接着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他从这个从座而起呀、啊，右膝着地，向薄伽梵鞠躬合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先把这个这一解释完。今天这课啊，就我们都是有照进度哈、啊，每一个一个一个哈、啊，就是等于我算一算有15次哈、啊，会刚好按照这个进度哈 啊。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其中我们再曼殊师利有大智慧，他了解法会大众的内心要求，更知这个末法的众生呢、啊、对这个法门的必要。啊，那由于他这个悲悯心的驱使啊，觉得这个应由自己来起开这一个救苦的法门啊，药师法门。于是啊，他承受了佛的威神之力啊，加倍鼓励，便在广大的听众中，从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从容地站立起来，偏袒一肩，右膝着地，面对薄伽梵的佛呢，鞠躬合掌。佛的威德哈、啊，这个是巍巍赫赫，不可思议。若无佛的威神慈悲加倍啊，弟子们是不敢贸然起问的。恐怕自己的智力不够啊，问得不三不四。那有佛的威神力的加倍，就有发问的胆量，而问题也问得恰到好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以前我们在家居士到佛学院哈，我们两个礼拜会有大班会，那我们班上大概整个。初级部、高级部还有研究所三部，还有师长啊，大班会哦，真的我们在家同学坐在后面哈、哦，要从座位上哈、哦、站到台上报告哦，这个大众的威德力哈、哦，这个真的会紧张哎，不知道要讲什么的，这个确实大众有大众的威德力，那么佛当然一定有他的威德力。所以他这里讲说，如果不是佛的威神之力啊，要在大众之中啊， 从这个座位上还要能够从容的站立起来，这个是不简单的。偏袒一肩就是露出这个右臂，右膝着地，右膝着地就是右边的膝盖靠着地面下跪，屈肱就是鞠躬，鞠躬，好像我们这个的问讯，这个都是印度当时集会请法时一种的从众的礼节。为众生而向佛请法的曼殊人当然也不能例外，这些既然是礼节，本来啊不必再做解说了，可是这个导师讲的佛法有时候就急这个事，就这一个事情来表法，就是说他这个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屈肱合掌来表这个法，这个是也是富有深意深深的意思，所以他特别的解释了，偏袒一肩就是表示荷担佛法，那么右膝着地也表示下化众生，屈肱呢表示内心的谦恭，自诚合掌，自诚，那合掌当胸表示向于中道，有说这个也有一种说法，十个指头表示十波罗蜜，十波罗蜜，十波罗蜜，合归于中道，所以说我们礼佛的时候应该这样的观想，那今天就把这个主要是把上一节的还有这个人众讲。就是叙事是正分这个到这个离情离情在离情这部分都讲到这里，讲到这里。不知道大众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请说。这个
以前的人都右手都是右撇多嘛，是这个道理，还是说本来就左右的分别？
这个右肩是这个，好像你看那个南传有没有？南传他们也是都露右肩的，但不管。
是不是他们都是右撇比较多？
本来就是右撇子比较多，左撇子也是有，可是我们也是。符合这个规矩符合这个当时的，有时候我们要这个顺合这个大众的规矩，就像我们那个打木鱼我虽然是左撇子，可是我打木鱼是用右手，还有呢，这个你像这个可能不要泼上去，你像这个你拿长枪长枪你。还是我要顺着这个他的规矩，我是用右边，用右眼看长枪，你拿左边就不一样。所以我虽然是左撇子可是我是右手写字这个是从小的时候被大人说，你倒手的写字做歹啊，有左而右，你要用左撇子写字很奇。我会虽然我是左撇子，我要顺合这个世间的法。对不对？不对，顺合大众，所以这个我们也常常有讲到，佛也是为顺应这个时，是现在的人。我举个我曾经讲过的课他不是说这个须弥山吗？须弥山其实如果导师说这个须弥山其实是佛顺应当时的说法西米鲁就是喜马拉雅山，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所谓喜马拉雅山，那有另外一个讲这个西米山他是讲，他说这个导师讲这个一个王晓明的老科学家，他讲说西米山应该是这个北极才是西米山。那么这个 我们世界的那个大陆啊，就是四大洲陆地啊，我们是四大洲，这个是王晓明他说的。可是佛为了这个当时印度的这样说法，他不得不说，这个他有几个例啊，导师说，就像一个小孩子，你跟他讲说，这个空中的云啊，月亮啊，这个云石月印还是什么啊，就是他说月亮在走，其实是云在走嘛。你小孩子你不用刻意再跟他讲，因为你讲他也不懂。所以有一些我们要随顺这个缘起，好像整个什么世间的时间它是一个相对的比如说我们的经度纬度，这个都是假施设的，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规矩，我们是随顺这个缘起法而来了解这个本来就是自心空，是这样的道理。还有吗？
有时候说左转右，有时候也是顺应这个佛法，本来就顺应我们民间的生活习俗习惯。佛陀讲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讲，如果左右是属于正的，左是属于邪的，所以我们说旁门左道，没有人在讲旁门正道。所以右左是以正邪也是这样来区分。
对，是相对。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来回向哈。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